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邓丽君演唱的《但愿人长久》。那么这首歌的歌词呢，是宋代文学家苏轼他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的词。那么这是他想念七年没有见面的弟弟为基础的前提下做的。
那因为今天是中秋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月饼，然后还记不记得自己第一次吃的第一块月饼。那么中秋的民俗传承至今日呢，除了月饼，您是否还保留这些传统的中秋习俗？在澳大利亚感受到的中秋文化跟家乡有些什么不一样？
那么我们现在的热线呢已经开通，非常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分享您在澳大利亚的中秋故事，分享您和月饼的故事，还有您的习俗。那么热线电话已经开通。那么我们知道哈，在周末的时候，我们的同事们分别在墨尔本和悉尼举行了户外的活动。我知道艺舒呢是去了悉尼的一场活动，在 Cabramatta 是吧？
对，我去了这个 Cabramatta 的这个中秋的年度的一个集会 market。 当时呢就是出了火车站之后下去，就可以看到它大概是有两条街都是挤满了人和商铺，各式各样的小吃啊，商铺，还有一些表演嘉年华，儿童的娱乐设施，各式各样的东西，非常的热闹。
那么我也知道我们的同事们呢在中秋节活动的现场呢也带回了一些听友和一些听众他们的一些祝福，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我的愿望当然是希望大家身体健康最重要的了，还有国家和平，没有战争，这是我最大的愿望。
祝大家节日快乐，中秋愉快。中秋节我们一般都是大家住在一起，然后喝喝茶聊聊天，然后跟亲戚朋友们一起吃吃月饼，看看月亮，然后对，就这样。
因为我平时很少到卡巴拉玛塔来，但是就是我前两天在听 SBS 新闻的时候，说那个节目的时候说你们今天有那个主持人到现场来接见我们那样观众啊听众，所以我就来了。中秋节的愿望是，那当然是中秋，祝大家中秋快乐了，然后也祝那个 SBS 这个中文电台的节目越办越好。但是我因为我是那个你们的忠实听众嘛，然后我本也很喜欢你们的节目主持人那个谢欣啊、曲胜男啊，包括你晶晶啊 ，OK， 也很高兴今天遇到你，但是很遗憾没见到他们。
听说你们 SBS 在这里有这个广播设施，我就赶到这里来了，主要就是为了 SBS 在这里照个相，因为我是 SBS 老听众了20多年了嘛，现在听这个曲胜男啦、谢欣啦。还有刘江，他现在退休了，我们都是很早就听他们的那个，最早还有个方彤、周丽啊，这都都挺熟的。也希望我们 SBS 广播电台吧，特别是中文组的哈，越办越好，给我们从国内说普通话来了，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信息啦，各方面的新闻了，确实办得很好很好的，对我们帮助也很大。
那么听众朋友，以上是本台记者马晶晶和陈艺舒在卡巴尔玛塔的中秋节活动现场和听友们的一个会面跟聊天。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的祝福哈，也祝听众朋友们中秋快乐。那么提到中秋节哈，除了月饼，其实很多习俗在那儿哈。中秋呢是华裔及亚裔的传统节日之一。
有人认为呢，中秋节已经成了一个月饼节，甚至在这个英文里面也有说到这个 Happy Moon Festival， 也就是这个月饼节呢，也逐渐成为送礼社交的一个道具，让中秋节其实渐渐是远离了传统的文化的一些内涵，像喝桂花酒啊、亲人团圆啊、民间祭月、庆祝丰收等习俗，其实也已经渐渐的被别人忽略了。
那么我们特别想问您，听众朋友，除了月饼，您是否还保留着传统的中秋习俗？那么您在澳大利亚感受到的中秋文化和您家乡的文化有什么不同？欢迎听众朋友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分享您的中秋故事。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开通，欢迎您拨打。那么旧时 中秋呢和新年端午是齐名的，那么长期以来呢，八月十五中秋节赏月团圆吃月饼已经是成为约定俗成的一个习惯。不过呢，从一个日期成为一个节日需要一定的时间与条件啊。那么在节日背后加的这个种种礼仪，我相信呢更是一种文化形成与演变的一个范例。
嗯，就好比说在这个卡布马塔昨天啊，因为是卡布马塔是一个越南区嘛，所以其实越南人在过中秋的时候跟华人可能会有一点点不一样。
哦，
那么他们称这个月饼节叫做望月节。其实中秋节也是一个越南儿童的一个节日，所以昨天我也看到非常多的这个家长带着儿童一起来，因为那个集市里面也有很多的儿童设施，像嘉年华这样的东西。所以呢当晚越南人是他们的孩子会聆听关于阿贵传说，去看舞狮，有的还会得到父亲给他们买的一个用来舞狮的狮子，跟朋友们一起玩耍。那么越南孩子在中秋节呢，均都是要提这个鲤鱼灯出游观这个玩耍，还预示着长大有个跳龙门之意。所以我昨天就看到有一些舞狮表演，还有一些非常多的精彩的这个舞台表演，可能是我们华人在月饼节并不会这么隆重去做的一个事情，
就是有很多小孩子参与的节目。是吧？
是，没错。
那么相信啊，有些听众朋友听说过这个阿贵传说啊。这个阿贵传说呢是越南在中秋节给孩子们讲的一个传说。那么阿贵呢，是他有一棵菩提树，他靠这个菩提树呢可以给人治病。但后来呢，这个菩提树长得越来越大之后呢，阿贵呢就到了月亮上，就讲这么一个故事，大致的哈。
而且昨天我在那个卡布马塔的时候，采访到两位年轻的台湾男生，那他就跟我会说到烤肉的事情。我当时其实没有想过说中秋为什么要吃烤肉。其实在台湾呢，烤肉是中秋大家都要去吃的一顿饭，所以他一直在说烤肉。因为台湾近年来其实是盛行中秋节来烤肉，中秋前后家家户户晚间都在户外或者是住家的这个门口会烤肉，而且这个亲友团聚会庆中秋。
听你这么介绍，台湾的这个庆祝中秋的方式怎么变得这么的 Aussie 哈，这澳大利亚的风格。那么烤肉哈，那么这些华人区哈，除了台湾、中国还有越南哈，朝鲜和日本呢，他们也有庆祝中秋的活动。那么朝鲜半岛呢，称这个中秋是秋夕或者叫仲秋节，或者他们有一个叫加牌节，这个牌呢是，就是竹牌的牌，那个提手旁变成一个单人旁，是韩国跟朝鲜最重要的一个传统节日。人们会在这一天呢去扫墓，并用新收获的谷物和果实呢祭祀先祖。他们呢也会回乡探亲，还有呢向亲戚朋友啊送礼。所以呢英文呢把韩国跟朝鲜的这个中秋节呢叫做韩国或者朝鲜的感恩节。
那么我们线上已经有听友在等候了，我们来接听一下电话。
那么也非常欢迎听众朋友们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079923 13007993231300079923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分享您吃第一块月饼的经历，您和中秋以及传统文化习俗的体验。接下来我们接听听众电话，首先打入电话的这位是陈先生。陈先生您早。
哎，你好，两位主持人好。
哎，
你好，
节日好啊，节日快乐，
中秋快乐。
昨天去的，我们没有到那个卡布拉马达去，就到 Rose 那里啊，也去看了一下，好像也是。
那边也有机会。
对对对，在水边呢，不是还这样水边，去看了看，就是它还蛮有特色的，它有一些表演啊，一些小孩的唱歌啊，或者是就是 instrument 表演。这样，我有一个问题啊，主持人，就是说我小时候记得我们过节的时候，因为现在年龄增长了嘛，我们小时候是大人为我们小孩过节，现在我们是为应该下一辈过节，或者我们为他人过节，
还过吗？
不大，形式上就是好像吃几块四分之一月饼就想过过了，实际上还主要好是就全家在一起吃顿饭吧，就是这种意思，就是也是应该算过的。但我有一个问题啊，因为为什么呢，我记得就是年轻的时候对吧，我们到中秋节的时候
怎么过，
好像一直是就好像不是跟秋收有一种联系的。
是的，
就是说每年季节，因为就是 季节到了，对吧？农忙也过了，好像就是这个又夏天，好像我记得农村是割稻的，那时候都是 manual 就是人工的嘛。好像就是割稻以后，大家就是粮食吃完以后，储藏以后，好像就等于一个就是忙季结束啊，大家就趁那个中秋时候呢，刷一顿，就搓一顿，就大吃一顿，或者是就庆祝一下。
嗯，
那么吃的时候呢，又跟那个桂花酒，好像我说记得年轻时候还记得有这种，现在不知道是不是有没有必然联系，我不太懂。所以呢，我就想提出这个问题，就好年轻时候我们记得就是说，就是。第一就是过中秋的时候呢，是跟那个农忙以后，就是丰收以后
收获的季节，对，
收获季节，对，收获以后，就是说大家好像应该就是祝贺一下。
陈先生，您提到的这个收获的，我特别有感触，因为我那时候过中秋节呢，一到中秋的时候，爸爸妈妈就带着我们到爷爷家了，然后爷爷呢会在院子的中间放一张方桌，那桌子上因为那时候秋季嘛，所以各种水果都上来了，水果摆上，我记忆中应该是上面还有香案呢。就是说会放几炷香，他们那时候叫祭月。
对，应该是这样。
有这么一个仪式的，不知道您那时候
是为了庆祝这个收获的一个季节是吧？
应该说是这种收获季节的时候，就是说比较丰盛的，就是说象征了因为一种就是丰收的，加大家好像富裕啊，盼望富裕啊，就是大家在一起，就是说就是实际上也是像过年差不多，全家团聚的时候。因为它正好是丰收的时候呢，就特别我在记得北方，因为我到北京也去过，这种四合院里面呢，因为它这个北方这个秋季啊，水果特好。我记得最清楚，河北一种梨，大概是叫雪梨还不是什么，很甜很甜的。那么还有其他北京的柿子啊，那当然了，中秋节我不是在那里看到，就是中秋节具体什么，就是有柿子没有柿子，这个不是一样。其实我记得它有瓜果啊。有种瓜我都叫不出，因为那年幼嘛，那个时候年纪还比较小嘛。而且瓜反正就是那个梨啊，反正印象最深。还有西瓜，对吧？还有那个其他的瓜果，我叫不出来，就是因为年纪很小。
哎，我
那么然后呢，吃东西呢，就是月饼是必然吃的。那么我记得那个时候年纪小的时候，好像，国家那个物资好像不是最丰盛啊，好像就比较有点贫乏。这个月饼做了以后是很硬朗的。
哎，是的，您说的一个月饼，我特别感兴趣的一点就是，您记忆中您吃的比较早的月饼，第一块我估计很难想得起来哈、啊。就是说，您吃的第一块月饼大致是什么样子的呢？
好的，我跟你讲，因为我吃的月饼呢，我实际上是吃的是从我奶奶那里来的。我奶奶呢，因为年纪大了，那个牙齿不好，她吃那种潮州月饼。
哦。
潮州月饼是很油腻的那种，就是它做了很精致的，然后呢，它在包在一个这个，包在一个这个纸袋里面啊，上面还有贴了一张方的纸，上面一个红的印章给按过。
哎呀，跟我小时候吃的一样的，
是不是？这个呢，这果仁月饼做的非常好的。那个呢，为什么呢？因为奶奶呢，就是说好像是喜欢男孩子嘛，他就把那个月饼啊藏在那里。看看我不就读完书，就那个季节、啊，这个月饼不是很厚，不是像现在那个就是广式月饼啊，很厚，大概有一寸厚吧，大概只有它一半。但是呢，它这个月饼呢，就是做了非常考究，就非常那个讲究的，非常那个精致的。它就是说一层一层的薄的那种那个皮、啊、
酥皮，
它是酥皮，它是用那种油腻给炸成的，大概。我不太懂，我不会读，我会吃。那我记得小时候能吃很多。然后呢，就是在我记得那个家里嘛，因为那时候奶奶嘛年纪大了嘛，牙齿不好，他就爬的把，他有专门一个铁罐，就像饼，上海人说饼干箱啊什么，他就放在里面，还一层层放的很好，里面还有什么叫什么，我们叫做芝麻糖啊什么，就类似的这种东西。我们小时候呢，就是从奶奶 offer 我们就吃这个。我认为这个我记得最清楚，就是上面有圆的月饼了，它上面有一张方的纸。这张纸呢，像吸能够吸油的，但是这张纸上面呢有一个红印盖在上面，但我具体看不清楚这个红印是什么字，但是呢觉得呢就是秋季呢就是跟一个是月饼丰收，然后呢就桂花酒。现在我好像我去不觉得呢，就是
陈先生，您在澳洲感受到的中秋文化跟您以前在家乡的文化有什么不同吗？您觉得？
完全不一样，因为后来我在那个。高级这个上海的高级宾馆做过，因为后来高级宾馆那个时候正好是改革开放以后呢，大家比较富裕了，所以他的月饼做的质量比较好了。他豆沙的月饼就像广式月饼比较流行，因为确实也做的比较好。因为从 改革开放以后，前一个时期，因为我们是在运动队嘛，运动队里的吃的东西营养都价值都是很好的，但是是不是科学是另外一回事。然后呢，还有味道做的好不好，也没有什么很深的体会。
非常谢谢您。
吃到那个广东餐以后呢，我们觉得广东的那个食品都是做的很精致，特别是月饼啊、点心啊，或者它包括它一些菜，就所以呢，这个印象特深。就是说，现在唯一不知道的就是这个桂花酒跟那个就是月饼是不是有联系，我已经搞不清了，你知道吗？
好嘞，谢谢陈先生，非常谢谢您分享您和月饼的故事，谢谢您，
也祝您中秋快乐，
中秋快乐，
大家快。
那么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我们的热线讨论。今天讨论的话题是，您记得自己吃的第一块月饼吗？中秋民俗传承至今，除了月饼，您是否还保留着传统的中秋习俗？在澳大利亚感受到的中秋文化和您家乡的文化有什么不同呢？
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跟我们分享您的中秋节故事。
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1300799323。接下来接听下面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一位是许先生。许先生您早。是您。中秋节快乐。
中秋节快乐。我就想说的就是第一块自己吃的第一块月饼可能印象已经模糊了，但有个习俗还是我感觉是还是不错的，那个就是每逢中秋节都会有做灯笼这种习俗，那个就是用一些竹篾去把它们扎成一些飞机啊、轮船啊、然后直升机啊、潜艇啊那种，
然后挂起来，
感觉对对，就这个就是培养一种动手能力吧。因为那时候我们小时候经济还不算很好，像那些折叠灯笼啊都是以后才有的，我们小时候的时候都是大人带着我们用削那个竹篾，然后用一些颜色纸，就是它是单色的，有黄色、红色，这样自己去拼装一些灯笼，有做杨桃的，有做月亮的，然后在这灯笼下面就是吊上一个谜语，大家拉到那时候还是有就是街道吧，有街道就是自己挂在门口啊，让个左右隔壁啊，大家一起来
猜灯
谜猜灯谜，然后
挨街串巷的去看，
对，然后看看谁家的灯笼会扎的比较好。然后我们当时还就是经济比较匮乏，就把一些糖纸留下来，因为它比较闪亮啊，或者是颜色是多彩一些，就粘在灯笼上decoration 吧，
做一些装饰。您现在怀念当初的这个灯笼，虽然说那时候的材料不是那么的精美。
对对，就是培养一种动手能力和那个创造性思维，我觉得是很不错的。
哎，许先生，您现在还会做这些灯笼吗？如果让您做的话。
其实做这灯笼不难，就是你像就是都是椭圆形啊、五角星啊，这个基本上我还是可以和能做得出来的。
您来了澳大利亚之后有没有扎过这样的灯笼呢？
没有了，因为这当时还是就是跟着大人一起做，就是现在我们在国内的时候都很少了，因为那种单色纸啊，它不是很厚的，薄薄的比较适合透光，现在都很难找到了，在国内的，所以你在这里是更加没办法去。
那么您在澳大利亚感受到的就是您的感受到的中秋文化和您曾经的家乡的这个文化有什么不一样吗？
其实现在的中秋文化少了这个做灯笼的话，主要都是还是讲是注重在吃的这方面了。
好，非常感谢许先生的分享，谢谢您。
谢谢。
那么非常感谢许先生的分享。那么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中秋的特别节目《中秋画月饼》，中秋画中秋的习俗。我们刚才在节目中也提到哈，各个国家和地区它的习俗是不一样的。其中我们还有一个地方的习俗我们有介绍到哈，除了台湾、朝鲜半岛、越南等地，还有一个地方是日本。
是，刚才陈先生也提到了说这个中秋过是因为了那个庆贺或者是说庆祝这个收获季节，其实日本呢也有这样子的一个习俗。日本的传统中秋节是叫做十五夜，它跟中国人在中秋节时候吃月饼是不一样。日本人是在赏月的时候会吃这个江米团子，也叫月见团子，他们也是同时为了庆祝这个收获季节。
嗯，那么由于这个时期呢正值各种作物的收获季节呢，他们也是一个表达收获感谢这个收获的季节的一个仪式跟习俗哈。那么听众朋友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仍然以邓丽君的但愿人长久，也就是由苏东坡作的词《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来结束。祝您中秋节快乐，也非常感谢您在中秋的早上两个小时的陪伴。我是刘俊杰，
我是陈一树，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祝您中秋节快乐。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